兄姐妹们平安。你们猜一猜哈，今天的青少年们最爱读的书是什么样类型的书？各种的 mystery 魔法超能力的神秘小说，像哈利波特这样的系列，动辄一本就800页，孩子们两三天啊就能读完，还能滔滔不绝地分享其中的那些的内容、故事、魔法啊，还有那些紧张刺激的那些环情节。我就常想，如果他们能够读圣经也如此的投入，那该多好啊！其实人都对神秘的、超自然的、灵异的这些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就像我们小时候哈，我们小时候也是如痴如醉的去读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看金庸的那些的武侠电视剧，幻想得到绝世的秘籍，练得绝世武功，从此就人生开挂了。然而其实多数的神秘故事我们也知道都是虚构的啊，真正的奥秘不在小说里，也不是巫术，真正的奥秘是属于神的，而且神已经给了教会。今天就让圣经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的奥秘。我来为大家来读以弗所书第3:1-10。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一打开充满了智慧，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就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让我们以聆听你的话来敬拜你，也求你将你自己话语中的智慧，你的话语中来向我们显现，来让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你，更加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和饱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第一，神将基督的奥秘启示给了教会。我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有什么理由会为外邦人被囚呢？大家就跟着我的问题来思想这段经文。而且保罗他是被囚，自身难保，还替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是不是有点反了？是不是应该让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替保罗祷告，祷告他早日出狱才对嘛，对吧？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好事啊，为什么还要被囚呢？弟兄姐妹，如果传福音会坐牢，你还愿意传福音吗？你是不是要三思而行啊？而且保罗他不是受到外邦人逼迫被囚，他不是把福音传到了外邦受到外邦人逼迫被囚， 而是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受到了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的逼迫控告而被囚的，这就更奇怪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很可能根据经文，这个时候其实以弗所的信徒心里面开始犹豫，开始担心，开始害怕为什么而害怕？就是因为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来散布一些的话，来诋毁保罗，来诋毁他所传的福音，来质疑保罗的传福音的合法性，质疑他的使徒的身份。因为真正的十二使徒他会说，你们知道吗？真正的十二个使徒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跟随过耶稣的那十二个使徒。保罗以前是干嘛的？以前是抓基督徒的，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的话可信吗？他是我们犹太教的叛徒，他传福音不符合圣经，他做了非法的勾当才被囚的。你知道这些的谣言真的会让很多人的心里面会七上八下，会疑惑，这就会让以弗所信徒他对保罗的身份，他传福音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甚至对自己作为外邦人在教会里的身份也产生困惑。所以保罗他首先在圣经里面他会说，之前我给你写过书信，你们也读过，你们应该是知道的，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传福音给外邦人不是哪个人派我的，不是需要犹太人授权才可以传的，是神主耶稣赐给我这么一个外邦人使徒的职分，差派我去特别的传福音给外邦人。而且你们也知道，神不但派我做外邦人的使徒，神还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用启示的方式给了我，并且我借着传福音给外邦人，我更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而且这个奥秘也不只是启示给我一个人，是神借着圣灵向众使徒，那十二个使徒和众先知都启示了这个奥秘，所以对于教会的领袖他们是认可的，他们是一致认同的，应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但是那些不信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启示，所以他们强烈的反对。这是借着这样一个历史的发生的事件来让我们教会的信徒来知道神的奥秘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奥秘这个词在本段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五次，一般你听到奥秘会是什么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又想要知道，很神秘的感觉。一听到奥秘，其实以弗所信徒更感兴趣。以弗所信徒一听到奥秘这个词，他会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来听。因为根据使徒行传会介绍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它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方神秘主义的邪术文化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多人在信耶稣以前他都是行邪术的，你知道什么叫行邪术吗？他们有专门的邪术的书籍，家家都有本，而且那个时候书都不像现在，这是要靠手写的，但是还是很贵的哈，所以说他们非常热衷于这个邪术，才会去买这些书。那么这些曾经热衷于邪术的、法术的、巫术的以弗所信徒，他们会不会在他们信主以后，把他们熟悉的这些神秘的知识和神秘的操练带入到对基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当中呢？甚至把这些邪术带入到教会当中呢？你信主以后，你以前的知识背景、你以前的经验，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你现在信的耶稣的认识，对你现在读圣经的认识有影响？我们信主以前其实都是不认识基督的，也不认识真理的，我们都受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的知识体系的灌溉和教育。那我们信主以前也拜偶像过，偶像文化、知识体系，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被洁净，我们需要在圣灵的提醒下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在圣经的真理的启示里被替代、被纠正、被重塑，否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异教文化、神秘主义、各种的思想带入到基督的信仰的里面，产生对神、对基督的错误认知，甚至带来教会的混乱和异端。 你以为教会的异端是怎么来的？很多是这么来的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再相信你以前的那些虚假的奥秘，我要告诉你，你们真正的奥秘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们神的奥秘是什么。神把这奥秘启示给我，就是让我们来告诉你，让你可以清楚明白，不再那么神神秘秘的。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神没有叫人知道，而在这新约的时代，神才借着圣灵启示给众圣徒和教会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那应该是很大，对不对？第二，教会的奥秘是神的救赎计划的落实。教会的奥秘，神的奥秘，他一定跟他的救赎计划，一定跟他的基督的福音是直接相关的。跟基督无关的奥秘肯定不是神的奥秘，而且神的奥秘不是通过人的修炼、人的自我的领悟、感悟、学习能够得到的。神的奥秘是神主动的启示你，借着圣灵启示那些信基督的人，他们才能够得到的。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怎么奥秘是不是也太简单了？就一句话，这话不在多少，同为一体啊。他这里说了，不只是关系上的和好，而是说他本质上要合为一个族群，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犹太人跟任何的族群都不可能合为一体的，外邦人也不会愿意跟犹太人合为一体的。所以说这个不可能发生在基督的事情，在基督的教会里，在这个历史的上面就成为了现实。所以神的奥秘它不是一个幻象，不是一个传说，而是一定会成就的现实。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以前对奥秘的认知就只是一种的很玄幻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的一个东西。这句话很简单，读起来也不像我们读那些的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么高深、那么神秘、那么玄幻、那么刺激。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的奥秘一旦启示出来，整个世界都会天翻地覆，整个世界的历史都会往前迈进一大步。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历史性的启示，是神的救赎的当中的，在神来说，他的救赎计划，在永恒里的救赎计划，这个事情是一个大事件。这个启示是确立了外邦人在教会当中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信主的时候毫无障碍，轻轻松松的就进到教会，没有人会说你是外邦人，你不能够来聚会。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最初的教会都是因为是犹太人先开始的，那使徒也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理解外邦人可以因着信神、信基督就可以这么简单的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敬拜他们所敬拜的神啊，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的敬拜啊，更不要说合为一体了，这是他们不理解的。所以说，神的奥秘一定要在最合适的时候带来。最需要的时候带来这样的一个启示，它不是说让你娱乐的，它是让你真正的看到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的安排是充满了能力和智慧的。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外邦人若想要敬拜他们的上帝，要先加入犹太籍。要加入犹太籍要怎么样？先受割礼，才能跟他们一起敬拜，才能够被他们接纳。所以如今信耶稣的外邦人，我们说他们可以跟犹太人一样成为神的百姓，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是天方夜谭，就像一个小说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就是今天来说，那些不信基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也不会承认，也不承认 外邦人的教会，他也是跟他们一样是神的百姓，他们也是不承认的。但是人的不信，人的不知道，不会拦阻神的救赎计划的成就。因为神的救赎计划就借着这个奥秘就落实了，所以借着外邦人因信基督与犹太信徒一样成为神家的儿女，他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福利嘛，我们当然容易接受了，对不对？又是儿女，又是应许，我们当然愿意接受了。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包括犹太的基督徒来说，接受都是不容易的。 OK， 所以说到成为能够一起的同为一体，成为教会，一同的领受神所应许的属灵产业，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是早已经安排好的，它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它不是因为教会缺人了所以要把一大帮的外邦人要加进来，但是神在救赎的计划已经安排好的，预先已经预定好的，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要启示出来，要让他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了，他就代表神的计划又往前走了一步，是一种应验和成就。那很多人造的奥秘，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充满了很多人造的神秘奥秘的东西，是虚构的，是魔幻的，但是基督里的奥秘是真理，是每个时代的教会都可以经历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奥秘揭开以后，我们的今天的教会跟当时的外邦人教会一样，也都在经历这么一个奥秘的实现。我们在神的救赎的计划的历史的当中，我们也是当时可以经历的。而且教会的奥秘不只是一个知识，它会因着我们明白教会的奥秘给我们带来能力和智慧。我们喜不喜欢那种能力，特别是神秘的能力啊？所以第三，教会的奥秘给信徒带来福音的大能，给信徒带来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能力远超一切邪术邪灵的能力啊！所以保罗他要讲这个能力的时候，他是有参照的，他不是给你讲一个能力而已，是因为他经历过的能力，是有一个比较的。我们说到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它充满了邪灵的邪术，而邪术它当然是有能力的了，如果邪术没有能力，谁还去搞邪术，对不对？它当然有能力，所以他们非常的痴迷哈。所以当保罗他向这些以弗所的地方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亲身经历到了神所运行在这个福音中的大能，验证了神所启示的奥秘的真是真实的，是真理。其实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要传福音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以弗所全城全部都是在充满了偶像崇拜和邪术文化，不是整天就是去庙里边拜偶像啊，拜女神的，就是整天在大街小巷在家里面搞各种各样的神秘的法术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说福音怎么传进去？你说我有能力，他们说我也有能力啊，对不对？所以说邪灵，而且不单是这样子，邪灵界的邪术它是运行在人的心里的，它不只是外在的，它对人的心里它会产生对神的抗拒，对真理的抗拒，对福音的麻木和背逆啊。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过了。所以以弗所人那么热衷的搞邪术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这种能力，他们要靠这种能力来治病和赶鬼啊！你读一下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你就看到他们以弗所这个地方的真正的他们所发生的那个当时那个背景和处境是什么。你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你会知道保罗在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带着这种福音的大能的，是带着神迹和奇事的。他奇迹奇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自己本身传福音就可以使人得到完全的医治和被赶鬼，然后他有人拿了保罗身上的一个毛巾和围裙放在一个病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的病就好了，放在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然后那个人的鬼就被赶出去了。不可思议啊！保罗又没有干什么，就是他那个毛巾擦完汗放，然后他们拿去就往那里 这种的能力你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能力是以弗所人亲眼所见的。然后同样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成了个对比，就是有一个以犹太人的祭司长，他有七个儿子，祭司长叫示基瓦，七个儿子他们平时是行邪术的。说你不要以为犹太人不行邪术，犹太人一样行邪术，他们靠着行邪术为生的，行邪术也是去给人赶鬼的。结果呢，他也看到了保罗的这么一个挺大的能力，他就觉得保罗很有能力，他也觉得耶稣很有能力，所以他们就拿出耶稣和保罗的这个名字来当做咒语去驱赶恶鬼。那最后怎么样？他们就被恶鬼所赶出去。你回去看，你会知道这个事情一发生，那就是头条新闻，那整个轰动了所有的以弗所的信徒，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当时的以弗所的基督徒看到以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他们以前所操练的、所热衷的那些的邪术都是无能的骗术，跟那个福音的大能比起来啥也不是。所以说他们就做了一个事情，他们就公开的去向人承认他以前的做了那些的邪术是需要悔改的，是认罪的。是多么的勇敢的一个行为。你有没有公开向大家承认过自己所犯的罪啊？这是福音的大能。然后他们又身体力行的把所有家里曾经花很多钱买的收藏的那些邪灵的书籍拿去烧毁，这叫真实的悔改。弟兄姐妹，你回去看那个使徒行传，你就会知道我跟你说的是真的。所以说其实魔鬼他并不怕什么神机骑士，还有什么什么大能的一些的事情，他最怕的是福音可以改变人性的能力，他最怕的是福音可以改变人心的能力。他看到这些死性不改的曾经沉迷在邪术里面的以弗所人，只是因为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们看到了福音的大能，他们就完全的翻转，他们就可以公开的认罪悔改，他们就可以摆脱邪灵对他们多年的控制和捆绑。这是他们最惧怕的。所以有弟兄姐妹会问呢，会问到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在教会里发生，为什么？因为进到教堂的人多，出去传福音的人少。今天的基督徒传福音的热情比保罗时代的信徒冷淡很多，不得不说。如果一个教会把福音圈在舒服的教堂里，把福音当作治病的咒语和法术，把福音当作平安符出入平安，把福音当作成功的发财之道，他们就不可能经历到保罗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就不可能经历到一条毛巾就可以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他们想要经历也经历不到。因为福音的大能是要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发挥出来的。当我们像保罗那样勇敢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充满信心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邪灵所控制的地方就会披荆斩棘，越难传的地方越能看到神的福音的大能是那么的真实有效。你一定会把福音传到最难的这些的被深深的邪灵捆绑的这些的重灾区的时候，一定会经历到，一定会看到当年圣经里面那种非常奇妙无法想象的神迹奇事的。而疗愈型的邪术2000年后，就是以弗所教会的2000年后，在当今的社会仍然非常流行，让很多人希望借助邪术的能力治病保健。弟兄姐妹们，健康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人们对健康的看重已经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了，其中也包括我们基督徒们在内。 我们把身体的健康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咱们当中有人练过气功吗？啊，不要举手啊，你知道，我知道哈，就可以了。根据维基百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国内非常的盛行练气功，大约有2亿人修炼过气功，据说有800多种气功被研究出来，800多种功法。我们家也不例外。当年我父母啊练气功，那也是纯粹为了治病啊，他们都是工人啊，这是积劳成疾嘛哈、啊，各种的病痛产生。我妈妈呢，就是站在公园里，我看了印象最深的是站在公园里啊，这种的练啊练气功。我爸爸呢，有时候会坐在家里啊练，气沉丹田啊，然后小腹微热，然后燃烧吧小宇宙。信主以后，他们就悔改了，认罪了。我妈妈说，练功的时候的确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能力，好像也有点的感觉，也有点效果，但是反复不定。他说这是邪灵的力量，他就悔改了。因为气功给我的童年其实带来的只有恐惧，因为他不让我靠近他，他严厉的说你不可以靠近我，因为我练的时候你如果打扰了，我就会走火入魔。所以各大宗教其实他都有各自的神秘主义的操练，邪术的操练。如果去看的话，密宗有是佛教的，伊斯兰教有苏菲派，我们说基督教里也有一些很热衷于秘术的神秘主义的群体。不可否认，基督印度教里面就有瑜伽。说到瑜伽，很难跳过瑜伽，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流行最火爆的健身项目。我不知道我们教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练过瑜伽或正在练瑜伽的哈，我不知道。基督徒们也纷纷的追捧和效仿去尝试瑜伽。吸引人的地方，它不仅是据说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它呢还可以带来这种精神的这种的状态的这种的疗愈和康复啊。瑜伽呢，因为大家现在对精神疾病很看重，因为现在人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多，对吧？那瑜伽呢，如果你看到它的一个源头的话，那它本身的这个词，它不是一个中文的有的词，它是一个音译，它是印度梵语的翻译过来的一个词。它有个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就是通过人通过体位哈、姿势、呼吸、吐息啊、冥想与宇宙万物的来结合，然后达到身心灵的这种的和谐统一啊，恢复一个健康的状态啊，最好是不要生病嘛啊。其实瑜伽它就是印度教神秘派的邪术。按照印度教泛神论，万物皆神。当人练瑜伽的时候，他不仅是在锻炼身体，他自以为是在锻炼身体，但是对印度教来说，他不是锻炼身体而已，因为人的身心灵在这个时候是与印度教的万千神明要去结合的。在冥想放空的时候，人的身心灵就像印度邪灵敞开了你的大门。人所吸收的能量不是来自于宇宙大自然的能量，而是通过邪术引入的邪灵的能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呢？有人说这不过就是健身而已啊！你看其实还是很明亮的，还是很正规的嘛哈。是啊，那魔鬼撒旦他最擅长的，邪灵最擅长的就是把那些悦人眼目的东西来摆在人的面前，它本身是丑陋的，但它却美化得很漂亮，很可爱，很健康，就摆在你的眼前，然后引诱人去与它结合，去操练。所以练瑜伽的弟兄姐妹， 不是要小心谨慎，而是要悔改。这是为了你们生命的益处，为了你们属灵生命不受亏损，为了你们与神的关系不会疏离。如果真的要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我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哈，增加一下印象，很熟悉的图片啊，这个姿势它都是有寓意的，它都是有含义的，它是一种的朝拜，你觉得是在拉筋，但它告诉你是在朝拜。如果你真的就是对身体健康是要比较的话，从这个角度来比较能力的话，福音的能力来比较这些的邪术所带来的医治的能力的话，其实也是没得可比的哈，也是因为邪术最多给人带来一些短暂的感觉的短暂的健康，那你到时候该生病的时候你还是要生病的，你该死亡的时候还是要死亡的，但是福音的能力它可以使人要不但得到永生啊，我们说永生灵魂的永生，而且是从死里复活以后，神也应许我们可以得到永不朽坏永不生病的完全健康的身体，这是我们福音所带来的能力，这你怎么比较，这是不可比的，没有一个邪术能够做到的。疾病人们都害怕，疾病虽然会带来身体的痛苦，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只是暂时的，在永生里面只是一段小插曲。疾病的苦难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苦难，但不只是苦难，也是我们经历这个生命的历练成长，在这个痛苦当中可以成长，来认识基督，来经历神，来去与神可以更加的去经历和亲近，而也可以成为你传福音的见证，荣耀神的一个机遇。那么我们再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再去比较福音的能力和邪灵秘术的能力，邪灵的邪术的能力给人带来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喜乐，也真正没有治愈，不会治愈你的忧郁，不会治愈你的焦虑的，只是一种逃避，而是欺骗、麻醉、操控、恐惧和捆绑。真正能够给人们的破碎的心灵、受伤的心灵、焦虑的心灵带来医治和平安的是福音，真正能够给人的灵魂带来医治的也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舍己的爱。你如果经历到了，你如果尝到了，你如果感受到了，你心里面一切的疾病、痛苦、受伤都会愈合，都会完全的恢复，而且福音所带来的那个喜乐和平安在心里的，它是不受环境的变化的影响的，我们的心里的感受是随着时间变化而环境变化而变化的，随着股票的涨跌而变化的，对吧？股票一旦跌了你马上就愁容满面了，对吧？心里也跌了，对不对？但是真的从福音、从信主而来的平安，它不受健康状况、不受任何的外在环境的限制。而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例子。保罗过得好不好？保罗过了，从圣经来看，并不是那么好。他是被囚的呀，被囚的他有什么好快乐的呢？对不对？他不光被囚，你看保罗传道的历史，他的肉体和精神都经常的受到人的摧残和折磨，他的难处可多了，但是他即便现在身在牢狱失去自由，他的心灵都是无比的健康的，是非常的自由的，是没有焦虑的，是没有抑郁的。你从他写的书信的里面，你从他写的那个叫腓立比书的里面，你会看到他简直是快乐的不行，比你在外面的那人，比你在牢外的人都快乐得不得了，喜乐被他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的，没有任何的忧郁的。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像他那样子， 我们的喜乐是不会被环境所剥夺的，因为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偶像。那么第四呢，这个教会的奥秘不但给我们信徒带来大能，带来福音的大能，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教会充满神的智慧。啊，说到智慧，说到知识，我们湾区的人最喜爱的哈，我们湾区很多的聪明人、读书人、高级知识分子啊，对知识的向往啊，可以达到了一种偶像崇拜的程度哈，就是不得了哈。但是其实基督的这个奥秘给了我们教会已经有从神而来的一种超过世界上一切的知识的智慧，你去感受吗？你去读，你去明白，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已经拥有了，你不需要再去这个世界上去探寻了。就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哈，神所隐藏的奥秘人是不可能知道的，神隐藏的人不可能知道的，但是神隐藏的奥秘是在是他的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救赎计划，是他的永恒的里面就计划好的，然后他这个计划当中有对外邦人的安排。你会看到啊，神这么的爱犹太人，爱以色列人，旧约全是写他们的历史，但你不知道的是神早就对外邦人，以色列以外的人有了他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在教会的时候让他们完全的清楚和明白和看见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启示哈，就是这些的安排要让众人都明白，就是你都要明白神奇妙的安排，不只是你个人得救，它关乎整个的人类，关乎着所有的族群，关乎着世界历史的走向，这是你要学习的知识。是什么呢？如今借着众使徒和教会启示出来给我们信徒知道，使原本根本就不认识神的外邦信徒，因为他们从来没读过圣经，犹太人从小读圣经和背圣经，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的外邦人来说，信主就是刚刚信主是就像婴孩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说他重新开始读圣经，而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完全也看不到好像外邦人真的可以信耶稣就成为跟犹太人一起敬拜的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新约的圣经的启示就是那么的及时，就是按照神的计划启示出来，你会看到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及时的。好，那如今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奥秘，那其实这个安排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福音他讲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再读一遍，因为这上面没打出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也是神的安排，这个顺序先后是神预先安排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加在一起，他就是世上所有的族群，所有的人，他又好比是两个人。福音的奥秘的启示的顺序是有先有后的，但是神有没有落下任何一个人？没有忘记，没有落下，没有说启示了犹太人就忘记了外邦人，没有，他要救一切信的人，所以他没有落下任何一个人，他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神的启示有先后，但是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是什么？信，说太对了，因信称义，只有这个方法。所以神的启示他临到犹太人比外邦人要早一千多年啊，旧约圣经为什么这么久？因为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时间足够长，可以让人在这个历史当中充分的来认识神的救恩，来认识神和神的真理。我们的人，我们都是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我们都是在时间空间之内的，对吧？那神也是吗？ 当然不是。神的救赎计划，你会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是在创世以前，在永恒的当中就安排好的，他是超越时间，在时间以上的。我们在时间以之中的人，不能用我们在时间之中的这种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在时间以上的这么一个存在的神的安排，除非他真正的告诉你，要不然你怎么能够猜出来，怎么能够悟出来呢？但是神将这个奥秘要告诉我们，我们就真正的知道，我们就真正的知道。所以说，同样，如果假设你想象一下，如果神拿掉了我们时间长短的这个概念，或者说神给了我们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你会不会跟现在不一样？你就不需要再跟时间赛跑了，每天你还会那么焦虑吗？你还会那么卷吗？我个人对神的这个安排也有自己的想象。我说，主啊，你要是给我安排早30年来美国该多好啊，那我可能就在这里买得起房子了。我也想到我的有一位我的爷爷，其实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爷爷，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我的奶奶从来没跟我提起过我的爷爷的故事，直到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因为自杀才去世的。那他去世的时候，我奶奶带着6个孩子很艰苦的长大。我不知道他那时候经历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可能是文革或者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是什么使他失去了活的盼望。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谎言在控制他。但是我很想象一下，如果神你安排我的爷爷晚40年来到这个世上，是不是就赶上好时候了？他是不是说不定可能就也能像我一样信主得救了呢？你有没有过想象，神把每个人安排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每个民族，都是有他自己的神秘的、奥秘的旨意和计划的。神启示临到犹太人的时候，外邦人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启示，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的时候，那犹太人怎么办？神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敬畏神信心的人，无论他是在旧约、在新约、在现代还是在古代，无论他是在哪里，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哪个国家的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都会找到他。神不会让任何一个愿意信心的人错过神的救恩，你相信吗？说实话啊，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到众圣徒复活的那一天，我们见得到谁，见不到谁，还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也是神的奥秘。神不是让我们探求这些的奥秘，神给我们的奥秘足够我们来很深的来认识神。他说在基督里的测不透的丰富已经给了你们，你们要在基督的福音的里面来领受神奥秘的智慧和知识，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沉思默想，你就足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你不需要再在这个圣经的以外再去探求这世界的宇宙的奥秘，因为只有神的奥秘是真理。只有神的奥秘不但是真理，它还可以成为现实。你看哈利波特的东西会成为现实吗？那才叫有鬼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这个时代神所托付的使命我们要去履行。神向我们这个时代人传福音，我们可以 要履行我们服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是神要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可以有想象，可以有猜测，但是一定要相信神，他借着圣经向信耶稣的人的自我启示。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他的自我启示的神，你通过别的渠道，别的一些的信仰或知识来去认识这位神，那就是偏差很大的。因为他自己借着圣经告诉你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神，他的旨意是什么。神说他爱世人，他就是爱世人。你会说啊，他爱世人，为什么还这样，为什么还那样，为什么这世界上还有苦难，为什么还有这样还有那样。他说爱世人就是爱世人，不然的话他不会让他轻的独生爱子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没什么可怀疑的。他说的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就是不愿有一个人下地狱，这是他自己说的。那我们要需要去相信，就看你信谁了，对不对？你要相信神，你心里就会得安慰；你要不相信神，你心里就会有疑虑啊、恐慌啊、惧怕啊，不管什么东西。你相信神，就不会带有疑惑，你就会眼光往前看，往神的那里看，就只管专心的奔走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其他的都交给爱我们的神。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是爱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基督所得到的启示不是人的知识，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你热爱智慧，热爱知识，你就应该热爱圣经啊，你就应该对圣经进行沉思默想，因为这里面有测不透的基督的丰富的智慧啊。你为什么还要再去找别的呢？那我让我们可以真的越信越明白，越信我们越有智慧，越信耶稣我们就越认识真理，越有能力去识破这些的什么的魔鬼邪灵的谎言和骗术，越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的丰富，越可以，他就不是越信越糊涂啊！很多的宗教让你越信越糊涂，你不是越信越无知，也让我们不会再随波逐流。有一个流行的东西啊，我们就去赶上；有一个流行的东西，我们就去拿到。你就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圣经的眼光。所以，古老的东方秘术，你以为就过去了吗？以弗所当时的那些古老的东方秘术，在今天的时代依然盛行啊，弟兄姐妹。他们所操练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仍然在操练。很多人他都在想要通过占卜的方式来去获得灵异的体验、灵性的知识。从西方到东方，从各个国家到各个民族，从寺庙到街头巷尾的市场，那个八卦、手相、抽签、看风水、看星座、塔罗牌、斗数，这个铺天盖地啊，层出不穷。而且他们还紧跟 AI 的时代，你跟上 AI 的时代了吗？你跟上 AI 的时代了吗？他们跟上了 AI 的时代， AI 的占卜、 AI 的塔罗牌也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 AI 的背后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啊？ AI 的背后是什么？是谁在控制 AI 啊？是人吗？不是动物吧？那人如果是被这个邪灵所迷惑所控制的话，那他所控制的 AI 那就会成为邪灵的工具嘛，对吧？然后通过这个工具，人再通过这种邪灵的操练，那就会被成为又变成邪灵的所操控的嘛，对吧？那如果说 AI 是被信耶稣的人、被圣灵感动的人、被圣灵充满人去使用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成为救人的工具嘛，它就是工具。所以我们不要恐慌于 AI 时代的到来，连人家搞占卜的都迎头赶上了。对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占卜？人们通过占卜想要知道什么？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前途、婚姻、寿命、事业。那人们通过这些东西要去占卜的话，灵不灵啊？灵不灵？ 如果一点都不灵的话，他还怎么样能够骗到你呢？对不对？所以说，但是你会看到占卜的这个语言呢，都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神神秘秘的。但是那些算命的、占卜的，他们可以算到自己要面对神的审判的命令吗？他会告诉你将来你会面对神的审判吗？有占卜的人会告诉你这个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算出来的话，他们就不会占卜了，对不对？如果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算不出来，他怎么能够算你的命运呢？给别人算他们的命运呢？所以一切的占卜都是假的，属邪灵的奥秘。魔鬼是魔鬼把人封锁在沉沦和灭亡的当中的把戏和工具。所以啊，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兴致勃勃的谈论啊星座、算命、塔罗牌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我会，我很厉害的时候，真的是令人心里一些担忧啊。在以弗所这个书的里面，也会经常看到一个词，叫做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个词。他就讲到，其实他在描述，其实魔鬼邪灵他在这个世界以上，在掌控这个世界的，他这个权势是很大的，他们的智商是爆表的，毕竟他们活得比我们久，他们的知识存储量是我们人类无法去比较的，他们最喜欢的是把自己伪装成为神，用各种的宗教、法术、邪术，还有各种的神秘的知识，然后都是邪灵设计的那些的陷阱。然而你不要觉得魔鬼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强大，他对神的奥秘是一无所知的，他对神的奥秘是一无所知的。当外邦人这些的可以信耶稣然后成为教会的时候，他会看到原本那些沉迷在偶像崇拜，然后沉迷在这些的邪术当中的被邪灵操控的外邦人，他们嗜酒，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放荡，非常的混乱的这些的外邦人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们因着信福音，就像那些以弗所人一样，他们就公开的悔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就完全的改变。与他们世代为仇的犹太人，他们也可以和好，在教会里一起的来敬拜神。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仍然也可以行神的神迹，碾压一切的邪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仍然勇敢的不惧死亡的威胁，也不怕被逼迫，也不怕被囚。神的荣耀借着外邦人在这个历史的当中所建立的教会，就向世界来彰显。这是魔鬼真的是无计可施。这么说到，就连魔鬼也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得知他跟上帝的智慧是无法去比较的，无法去企及的，他毫无办法，是他无法想象的。那我们基督徒今天又何必要向邪灵魔鬼来占卜求问自己的命运吗？难道神在圣经里面没有启示给你你的命运是什么吗？你的世界的命运是什么吗？在人的眼中啊，保罗被囚似乎他失去了自由，在人的眼中被囚是很可耻的、可悲的、可怜的，对不对？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他在囚室里面在享受，我们说享受生活，他在享受神充分的那个的智慧的启示。他在被囚的时候，他被圣灵所感动，他写下了四卷的监狱书信。这四卷的监狱书信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带来宝贵的启示的四卷的圣经的四卷书信，是他在做被囚的时候写出来的。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被囚的时候能干什么？但是基督徒可以做到，被圣灵感动和充满的时候，充满了神的智慧。你若以智慧为满足的话，你就好好的在基督在读圣经的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所以保罗他把基督的奥秘传给教会，是以弗所信徒，是所有的教会的信徒，他知道以后信心就坚定了，他就不再恐惧，不再胆怯，不再怀疑，他并且以为福音受逼迫为荣，而不是害怕受逼迫，因为这是基督的奥秘。因为基督他就为他，基督是以那些为他福音受苦的人为荣的， 我们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子。所以第五，教会的奥秘，最后了，教会的奥秘是信徒的信心可以坚定，并且以为福音受苦为荣。这里说到，这是照神从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神启示给教会的奥秘，它其实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属灵的福气，不只是让我们信主得救，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不一样，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得充满智慧和能力，这个生活的质量不是一般的高。所以当以弗所信徒读完这篇的书信的时候，读完这章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他们就不再恐惧，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进到教会，跟犹太人一起的敬拜，坦然无惧的。他们面对不幸的犹太人的谎言和质疑的时候，他们也会不再胆怯，而是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并且以为福音被囚的保罗为荣。他不但知道他们是为福音而被囚，而是更加知道是基督的奥秘，是这样的人是基督的荣耀。他们自己也不再惧怕为福音受苦和受患难，因为他们将来必然会为福音受逼迫的，因为基督以为福音为基督受苦的人为荣。为基督受苦的，为福音受苦的基督徒彰显出来的是神的荣耀，是这个恩典的荣耀。因为一个正常的人，他都不会愿意为一个什么事情甘心让自己被杀、被抓、被囚、被打的。这就将彰显出神的救恩对人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改变，这个真理是不变的。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那些为真理打仗的人，为福音殉道的人，也要以他们为荣。我们的查理·科克，他就是为基督殉道的，为真理殉道的，为福音殉道的，为教会殉道的。我们的教会理当以查理为荣。查理也有家，他的家中也有老妈妈，他也有挚爱的爱人和可爱的儿女。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置身在公众的面前，被他们顶撞、嘲讽、辱骂、挑战，与他们辩论？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置身在枪口之下的危险之下？他哪里来的勇气？他是为了自己出风头吗？为了自己出名吗？不是，因为查理深知基督的奥秘。查理的殉道在教会的救赎历史、教会的历史的今天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为基督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不要遗忘他。他唤醒了无数的教会和年轻的基督徒，因为他知道只有福音才可以改变这些年轻的大学生的心，改变他们的生命。只有福音才能改变一个美国这个信仰走上堕落的国家，只有福音才可以给这个民族带来真正的复兴。所以查理，我们以你为荣。我们教会要以为那些为教基督受逼迫的人为荣，就像保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一样，你们要以我为你们所受的逼迫为荣，你们自己也要以为福音受逼迫而为荣，而不要感到羞耻。求神坚定他们的信心。好，所以最后在感恩节将至之际，让我们感谢神，将这个神测不透的丰富的奥秘，教会的奥秘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知道。也愿弟兄姐妹每一位可以深知基督的奥秘，明白神在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对你的安排和旨意，并且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以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在这充满邪灵、充满神秘文化的谎言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笃信不疑地把我们的全家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愿你们在感恩节的假期的里面勇敢地像保罗一样，向人来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奇妙的作为和救恩，分享感恩的见证。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借着你的圣灵启示给 使徒众使徒和保罗的这样一个的基督里的奥秘今天也传给了我们，明明的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因为知道你的奥秘，我们就得着能力，也得着充满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就不去再去探寻从别的地方来寻找所谓的能力、医治和智慧，而是因为你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教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真的成为和你心意的，可以在这个世上可以荣耀你的教会和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